所以感谢主，基督的得胜就是大卫得胜。大卫怎么得胜，基督就怎么得胜。所以他和谁说呢？和撒玛利亚说，喝了这水还要再喝，但信我的人，信我的人如果喝这水，喝如果喝这水，在他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这个一井这三个字啊，在中文里漏掉，翻译的是漏掉，在原文是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，他里面也有一口井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撒玛利亚如果是一座城的话，它里面有秘密的水道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秘密的水道，所以圣灵做工的时候是先透过良心在我们深处说话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，相信主耶稣吧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当初刚刚得救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，是我们的主比大卫更大的那位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把门打开了。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大卫的得胜，我们想到锡安，我们一定要想到秘密水道，我们一定要想到上沟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大卫从上沟头就进去，然后呢他就得着了这座城。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，这是耶路撒冷的开始。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敢轻易做，到了大卫的时候可以说他智取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就是大卫，这就是预表基督的那一位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家谱，你看见有十四个王，发现只有大卫是王，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十四是大卫的数字，因为你把大卫原来的希伯来文每个字母数字都加在里，刚好是十四。那我们的主是十四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卫怎么做王的？大卫是先卑微才升高，先受苦才得了荣耀，这不是我们的主吗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大卫是个征服者，但大卫不像提多太子，不像罗马的太子，不像罗马的皇帝，不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来势汹汹的，不是。我们的主如果征服我们的话，他是静悄悄的，他进到我们的深处，神就是雷，凡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原来我们灵的深处就是那一口井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主他降生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大卫在哪里生他就在哪里生，大卫在哪里掌权他就在哪里掌权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现在是以赛亚告诉我宣布说要道成肉身，道成肉身那结果是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要做我们的救主。第二，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七章的第九章的时候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旧衣，有一子很然后呢他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然后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上池的水沟头是双城的故事，大卫城有两个，他在哪里生他就应该在哪里掌权。所以你看见伯利恒是大卫的城， 你看西安的保障也是大卫城，但西安保障的背后告诉你，大卫是从水沟头进去。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，我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以赛亚带着他儿子要去告诉亚哈斯，你要向神要个兆头，亚哈斯不要，所以他就说，以赛亚说，大卫家，大卫家就是指大卫的王室来说，在南国只有一个家，在北国有九个家，在北国有九个朝代，这里就有一个朝代，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亚哈斯他只有政治的头脑，他只想到政治的情况，我坐在宝座上就好像北国坐在宝座上一样，他完全弄错了。如果只是政治性的宝座的话，和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。等到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，神一定要做他所做的。明白？因为耶路撒冷两件事，第一，那里有神的殿，代表神的同在，那里也有大卫的宝座，代表神的权柄。所以讲到耶路撒冷，讲到西安，一面讲的同在，另一面是讲的权柄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上次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因为亚兰跟以色列他们连结盟了你就害怕，加了板了，讲了半天根本他听不进去。所以明明以这个整个的整个大卫的宝座在那摇动了，他听不进去。然后呢他说，以赛亚就建议他说，你应该要个兆头，他不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自己就给大卫的王室一个兆头。那个兆头是什么？必有头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以马内利？难道说将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我们的主降生在大卫里城，难道说我们的主最后他道成肉身只是为着拯救我们，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走，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嘛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对我们来讲是耶稣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所以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。什么时候他坐在宝座上，什么时候那个宝座就不摇晃了，所以自然就解决了雅各家的，就解决了大卫家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说，以赛亚的话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这个是当亚哈斯的宝座摇动的时候。好了，等到我们看见说亚述后来兵临城下，他同样的到了上池的水沟头，因为上池的水沟头告诉你当初大卫怎么得胜。现在呢，你看亚哈斯失败了，你看现在你看你西西家失败了，所以他们的宝座呢在那里开始摇晃。如果那一次神不拯救耶路撒冷，哪里有大卫的宝座？所以不要忘记两个场景，通通是上池的水沟头，还有漂布地的大路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地方是大卫国也大卫的宝座开始的地方，好像是亚哈斯和以西西家终结。 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干预的话，你看见最后一定没有，西家的宝座一定不见。西家宝座不见了，就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能够得到坚定呢？很清楚，这个讯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个讯息就是什么？主耶稣来，他不只要做人类的救主，他不只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他的百姓很明显的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，那个百姓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所以奴役的被奴役的人就是以色列人，结果奴役别人的人是罗马人，是外邦人，世界人，世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做人类的救主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到永永远远。你读的第九章就清楚了，原来道成肉身，原来童女玛利亚生是为了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要给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，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所以他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就到永远。所以现在想很清楚吧，圣灵不是无缘无故的讲了那么一句话，不是，他一定有个背景，他一定想到什么，一定想到那个葡萄园。他想到葡萄园的时候，他同时想到什么？你们来和我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我必使你变成雪白。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，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？果然那个荣耀就是大卫的荣耀。大卫的荣耀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得胜，怎么做王，他怎么征服了西安？所以圣经在西安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。所以圣经中有新耶路撒冷，有新西安，因为以西安永远是新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了解，主今天征服了我们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我们都是瘸腿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有办法。按人来看，瞎眼的瘸腿的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主不是用雷轰，主不是用酷刑逼我们就范，他用爱来感动我们，来到我们的深处，先是良心在我们里面敲门，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就打开了我们，我们的主是从里面就把门解开，这叫做上次的神工作。曾几何时，基督得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该得胜才对。如果今天你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你怎大卫怎样得胜，你也应该怎样得胜。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不需要，以赛亚告诉他说你需要一个兆头。好了，他说不要不要，好，那主给你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然后不止这样，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宝座也摇晃了。到了最紧要的关口，你看见吗？到最紧要的关口，你看见神保守了那座城。但神保守那座城和以马内利有关系，没有以马内利，不要忘了，今天以色列历史要重写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同样的一个场景，上次的水沟头，还有呢就是小布地的大上。那这里讲到要兆头，主给你们一个兆头。所以到了后面，当你读36章到39章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现在西西家完全被带到死地，可以说完全被带到尽头， 那个时候他不像他父亲一样，他向神要一个兆头。前面的兆头是指着道成有神，后面的兆头是指着死而复活。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荣耀？他不光是降生在马槽里，他不光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。感谢主，他是一位得胜的主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给我们看。